弟兄姐妹平安。就在上周三那个早上祷告会之后呢，有一位弟兄给我打电话，说他早上去上班，刚做了不到一个小时，那个值班经理就对他说：“你想回家吗？”他以为那个经理是在开玩笑，但是没想到那个经理又说一遍：“你现在想回家吗？我们今天人手够多了。”那个弟兄就只好按照经理的要求就回家去了。他回家以后他就非常担心自己可能要被开除了，所以他就跟我打电话。那我就告诉他，既然那个经理没有直接说要开除你，你就不用担心了。那放下了电话以后，我就去送田爱上学。回来的路上，那我就感觉圣灵在提醒我，要我去提醒那个弟兄两件事情。大家以后我就跟那个弟兄发微信，我就说你要为两件事情向神认罪，第一就是十一奉献，第二就是你的 iPhone13 的事情。那他马上就回复，为什么要十一奉献？难道今天这件事情跟奉献有关吗？那我说我不知道这是否与今天发生的事情有关系，但是你曾经说过你工作以后你要十一奉献的，你也曾经说过你要等到圣诞节以后才买 iPhone13 的，但是现在你已经买了。那这个地方说那好吧，那我现在就把上个月的十一奉献给补上。那晚上我们弟兄祷告会的时候，那没想到他告诉我，他牧师好消息，他我今天十一奉献了，我不仅没有被开除，而且我们的经理把我下周工作时间还增加了，正是我需要的那个小时数。那我就只能跟他一同感谢神了。亲爱弟兄姐妹，其实按照我自己的个性呢，我是不会直接去管人施舍的，但是既然圣灵提醒我，所以我也没有硬着心消灭圣灵的感动，而是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做了。感谢神，没想到神有这么大的怜悯和恩典。我更为那位弟兄的顺服感谢神，他也没有硬着心，反而是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认罪悔改，改变他的行为，结果就经历到神的怜悯和恩典。当然其实我们更要感谢神的，就是为神自己，为神的怜悯和恩典感谢他。他没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而是愿意我们悔改。其实那个 iPhone13 的事情神也不是没有管教他的，第二天他的 iPhone13 就出问题，就黑屏了，这样他可以去苹果店免费换一个。但是他其实他说他也学到一个功课，就是电子产品不要急于买新款，性能很不稳定，如果他真的等到圣诞节以后再买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你知道是神在管教你的时候，你千万不可硬着心，而是要快快的按照神的心意认罪悔改，仰望神的怜悯和恩典。希伯来书第3:7-8，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每一次来听道，都应该求神给我们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谦卑受教的心，愿意聆听神的话，愿意领受神的道，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为你的爱怜悯恩典感谢你，求你今天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教训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思想出埃及记的信息。上一次我们看到神为了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在埃及降下了十个灾难。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你会发现在这十个灾难中有一个不断出现的句子，就是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硬着心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或者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让以色列人出去。出埃及记第七章二十七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说的。这是第一灾水变血之后法老的反应，法老心里刚硬。出埃及第八章十五节，但法老见灾祸松绑，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是第二灾挖灾之后法老的反应，法老是硬着心。出埃及第八章十九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说的。这是第三灾狮子灾之后法老的反应，法老心里刚硬。出埃及第八章三十二节，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这是第四灾苍蝇之灾之后法老的反应，法老又硬着心。出埃及第九章第七节，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这是第五灾树翼之灾之后法老的反应，他的心固执。在希伯来文，固执这个字与刚硬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出埃及第九章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这是第六灾之后，你会发觉圣经用字开始改变，不再是法老心里刚硬，而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出埃及记第九章三十五节，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说的。应该是第九章三十五节，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记着摩西所说的。这是第七灾冰雹之灾，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圣经里面又说法老的心刚硬，好像法老的老毛病又犯了一次。不过从此以后，圣经用字就不再有法老的心刚硬，而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出埃及第十章二十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这是第八灾之后圣经作者的评语。出埃及第十章二十七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这是第九灾黑暗之灾之后圣经作者的评语。出埃及第十一章第十节，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这是在总结前面九灾，接下来就是第十灾灭长子之灾。法老将为自己的心刚硬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致他不得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其实这是神以他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彰显了神的大能和信实，彰显了神的公义和慈爱。从经文的记载你可以发现，好像是法老的心刚硬在先，前面五灾都是法老的心刚硬，从第六灾开始才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都感到疑惑，到底是法老自己心刚硬呢，还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呢？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什么意思呢？神为什么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法老自己心刚硬。法老的心刚硬，这是一个事实， 法老要为自己的心刚硬负责任。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出埃及记第九章13节到35节，这是第七章冰雹之灾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法老的心刚硬的三个原因，或者说法老的心刚硬的三个表现。出埃及第九章17节，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这是法老的心刚硬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法老自高，也可以说是法老的心刚硬的第一个表现。他高看自己，高抬自己，不仅是看自己高于一切的人，他可能甚至看自己高过神，与神要平等。法老统治埃及全地，全埃及地的人都在他的统治之下，他可以为所欲为，生杀予夺，甚至法老会认为他自己就是神。其实埃及人是拜很多神的，法老认为他自己是神的代表，是那个最高的神的代表，所有的神都是为法老服务的。所以圣经里面有句话，当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降下十灾在埃及的时候，不仅是让所有的神拜拜了埃及所有的神，让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独一的神。但这个法老居然不把这一位神放在眼里。当摩西去告诉他，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上向我守节，这个法老怎么回答？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让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让以色列人去。我相信法老说这句话的时候，态度是傲慢的，口气可能是轻蔑的，他不仅目中无人，他甚至目中无神。这个叫法老的自高。你不认识耶和华不是你的错，但是现在你有机会认识耶和华，你是不是应该谦卑下来呢？法老不把埃及的假神偶像放在眼里，但是他不知道他不能够这样对待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天地间独一的真神。亲爱的弟兄姐，骄傲是人的本性，骄傲是我们罪里面最根深蒂固的一个东西。不是说你要像法老那样有权有势你才会骄傲，一般的人平常老百姓他也会骄傲的，只是你骄傲的资本骄傲的表现不一样而已。骄傲的人他就不容得别人比他好，骄傲的人他就听不进别人的劝导，骄傲的人他不允许别人指出他的错误和失败，所以骄傲的人他的心会变得越来越硬。骄傲的人他不会相信神，骄傲的人他也不会依靠神，骄傲的人他反而会抵挡神，与神为敌。但是人怎么可能胜过神呢？约伯记第九章第四节说，神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有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谨守自己的心，你要反思一下，我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你说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呢？你可以看一下，想一想你怎么对待你身边的人的，你怎么和人和神交往的。基督徒要谨防属世的骄傲，我们不要跟人比较世上的学位、能力、财富、地位，基督徒更要提防属灵的骄傲。但属灵的骄傲这个字本来就是矛盾的，你骄傲你怎么可能属灵？但是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他觉得自己有信心，自己有爱心，自己有热心，很虔诚，做了很多的事，做了很多的侍奉，做了很多的好事，他因此就变得骄傲，以为自己比别人属灵。更糟糕的是他以为神应该奖赏他， 所以他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他也是不是谦卑仰望神的恩典，他以为是理所当然的，神应该赐福我。他不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来到神面前，唯有依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专门对付人的骄傲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到神面前你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当我们骄傲的时候，神会使我们降卑，神会对付我们的骄傲。当神使我们降卑的时候，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遇到失败，遇到难处，我们不可硬着心，我们要伏在神的审判和管教的帐下。出埃及第九章二十七节，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法老的心刚硬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他是邪恶的。邪恶会让人的心刚硬，无情无义，甚至杀人不眨眼。法老曾经命令收生婆将以色列人的婴孩在出生的时候，如果是男婴就把他杀死，后来又命令士兵把以色列的男婴都丢在河里，这是法老邪恶的表现，杀人成性。法老苦待以色列的，叫他们做苦工，这也是法老邪恶的表现，残忍暴虐。法老通常都是过着奢侈淫乱的生活，拜偶像，这也是法老邪恶的表现。法老一而再再而三的除而反而，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也是法老的邪恶。有人可能以为法老承认自己的邪恶，看了法老还不是那么邪恶，但是问题是法老他口里面承认自己的邪恶，但是他心里面一点没有悔改，也没有离开自己的罪恶，反而越发犯罪，这表明他真是邪恶，也表明他的心非常的刚硬。刚硬的人就是不会悔改，刚硬的人不会离开罪恶，不断的犯罪会使人的心刚硬，不断的犯罪会使人走向邪恶。邪恶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跟魔鬼有关的。圣经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很多赶鬼的事情，其实那些鬼都认识耶稣的，人不认识耶稣，但鬼认识耶稣的，他们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都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耶稣一来，魔鬼就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但是你去读福音书耶稣赶鬼的故事，你会发现没有一个鬼悔改的，没有一个鬼求耶稣怜悯的。有一次很多的鬼求耶稣，求耶稣干什么？允许他们进入猪群里面，结果那群猪都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这叫魔鬼是邪恶的，他大难临头了，他的结局到了，他也不会悔改，所以他的结局注定是灭亡，因为他不会悔改。所以这个邪恶非常危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其实我们的里面都有邪恶的成分的，但是我们不可硬着心，要赶快悔改，投靠耶稣，以至于得救。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以至于与魔鬼一同灭亡。你不能任凭你的心刚硬，或者任凭你的行为倾向邪恶。耶稣来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让我们不要与魔鬼一同灭亡，能够得救。出埃及第九章三十节， 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法老的心刚硬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他不惧怕神。一个人如果连神都不怕，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一定至高至大，他一定邪恶无比。你可能说，当法老看到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遭受大灾难的时候，他还是有点害怕的，甚至他的心好像一点一点有点软下来。他求神饶恕他，也求摩西为他祷告，减轻这个地上的灾难。看来法老还是有点惧怕神的。其实法老不是惧怕神，法老是惧怕苦难，他是惧怕灾难。一旦灾难减轻，他又故态萌发。所以当这个冰雹一停，他的心又硬了。所以这个不是真的敬畏神，他只是怕吃苦，怕受苦。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可怕的，人应当敬畏神。即使神不降灾祸给我们，我们也应当惧怕他，敬畏他。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惧怕神的时候，其实神就不会降灾祸给我们。因为神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现在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对神缺乏敬畏，应该有的敬畏，甚至有时候最基本的敬畏我们都缺乏。这个在末后的时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越到后面，人的心就是越不敬畏神。那我们基督徒或者这个末后的时代，如果你也不敬畏神，那很可能你会跟世人一样的遭受苦难不说，甚至灭亡。新冠病毒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快，人们怕病毒感染，但是人却不怕神。不知道在疫情下面应该悔改，应该离开罪恶，应该来归向神。甚至有人在疫情下越发犯罪，他们认为如果有神怎么会有疫情呢？神为什么不帮助我们让这个疫情结束呢？那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看来没有神，或者是神不能够帮助我们，结果他越发犯罪。为什么要信神呢？还不如信科学，信医学，还不如我行我素，及时行乐，然后死就死吧。这个是末后时代人的症状，那基督徒千万要小心。在启示录第16章记载第四晚跟第五晚的灾难的时候，启示录有七印、七号、七晚了，七晚的话就是最后的了。第四晚、第五晚的灾难的时候是这样描写的：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柄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你看这末后的日子，这人的心比法老的心还要刚硬，还要邪恶，不但不惧怕神，还要亵渎神。所以末后的灾难一定会更大。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所以我们一定对神要存敬畏的心。如果我们犯罪了，我们要马上悔改，灾难中间能够忍耐，能够站立得住。当我们思考了法老的心刚硬的三个原因或者三个表现之后，那我们来思想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法老的心刚硬是事实，法老要为自己的心刚硬负责任。同样的，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也是事实，因为圣经多次直接的告诉我们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两个事实，法老的心刚硬 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并不互相矛盾。神有能力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同时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也不会使法老免除责任和刑罚。首先，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神是公义的。因为当我们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我们可能马上就会想到，神怎么会使人的心刚硬呢？使人的心刚硬是很邪恶的事情。所以有人认为旧约的神是残忍的，旧约的神是邪恶的。但是就是邪恶的法老，他也宣称神是公义的。法老和他的百姓所受的灾难是罪有应得，是公义的神对他们的审判和刑罚。亲眼看见神在埃及地行大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摩西，在生命最后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宣告，在生命记第32章3-4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摩西的这个宣告一定要阿们。神是公义的，他所行的都是公义的，神绝不会以不义来待人。这是我们一定要认定，一定要相信，一定要持守的。哪怕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作为，哪怕我们自己落在极大的苦难之中，我们也要相信神是公义的。第二，神是蛮有怜悯的。当我们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会觉得他怎么会是怜悯的呢？但神是怜悯的。神在降下灾难之前，通常对法老都是有警告的。出埃及记9章18-19节，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都吹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神事先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法老了，这个叫神的怜悯。神没有一上来直接就把法老跟以色列人跟埃及人给杀了，然后让以色列人轻轻松松的就出去了。神没有这样做，神乃是把灾难从轻到重，慢慢的降下来，就是希望法老和埃及人能够悔改，这个叫神的怜悯。但是法老在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所以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神已经告诉你了，你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你不照神的话去做，那你还能怪谁呢？但是有人可能还是会争论说，如果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即使神有怜悯，法老也不会仰望神的怜悯啊，这不是法老的错啊，因为神使他的心刚硬了。所以有人就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翻译为或者解释为耶和华任凭法老的心刚硬，耶和华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前面我们的分析好像也可以支持这一点，从第一灾到第五灾都是法老的心刚硬，第六灾开始才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么是否可以推理，既然法老一而再再而三的刚硬，结果神就任凭他刚硬？ 法老刚硬是他自己心刚硬，法老要为自己的心刚硬负完全的责任，跟神没有任何的责任。就这就好像我们管教一个孩子，如果那个孩子他屡教不改，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尽了我们的努力，他还是不改，那最后我们就怎么任凭他了，不管他了，放弃他了。神可以任凭法老的心刚硬，神可以任凭我们犯罪。在新约也有这样的例子，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成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所以如果你要故意，故意其实就是你刚硬，那神就任凭你。但是当我们这样理解的时候，我们可能把神的能力降低了。我们任凭孩子，是我们没有能力管教孩子，是孩子变好了，我们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尽了所能，但是没有办法了，没有能力了。但是神应该不会没有能力的，没有什么事情是神管不了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超出神的控制和掌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希望父母不要管你吗？曾经有一首歌啊，打动了很多中国人，其中有歌词这样唱的，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不管你了，你不要觉得哇，这下好了，我自由了，那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因为你的父母不管你了。同样的，如果神任凭你，神不管你了，你不要觉得你可以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了，那个结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不要硬着心，当知道神的恩赐是领我们悔改，我们不可以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当我们说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应该仔细的思想，就是神的主权。当我们说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我们不应该把它看成是神消极的回应。神任凭，神不管了，不是神管不了。神管不了是神没有能力，神不管了，那是神在行使他的主权。即使是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也是神行使他主权的结果。神凭着他自己的主权，把法老交给罪恶，任凭他在罪恶的道路上直奔，任凭他咎由自取，任凭他自取沉沦，那是神主权的彰显。但是如果我们把圣经再往前面看，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二十一节有这样的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这是摩西还没有飞埃及去，神就告诉他的，那个时候神还没有降下灾难。所以这样看来，第一灾到第五灾，法老的心刚硬，也可以看作是神使他的心刚硬的结果。当然你还是可以把这里的我要使他的心刚硬翻译为或者解释为我要任凭他的心刚硬。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呢？有没有可能从头到尾就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呢？如果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就不得不刚硬，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是把神的主权推到一个绝对的高度，神的主权不可侵犯，这与神的公义不矛盾，神是公义的，即使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神也是公义的。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正是他的公义和主权的彰显。这种解释 在新约里面也是可以找到根据的。罗马书第九章十七到十八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从希腊文的文法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可能把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翻译为或者理解为要任凭谁刚硬就任凭谁刚硬，这个希腊文法里面不能这样理解的，就是神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是神的主权。神叫法老的心刚硬，彰显了神的全能，目的是为了要使神的名传遍天下。神行使他的主权，一方面施行审判，同时又施行拯救。那些硬着心不肯悔改的人要从神那里接受审判，那些认罪悔改的人要得到神的拯救。圣经所启示的神从来不是一个软弱无力消极回应的神，圣经所启示的神是一个有主权的神，他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二节，约伯经历苦难之后他说，我知道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诗人在诗篇七十二篇十八节也说，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神有主权的。其实我说基督徒缺乏敬畏，就是因为你对神的主权不够认识，或者你不尊重神的主权，你希望神都按照我们的意思行事。但是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他的旨意不能拦阻。神是掌管人心的神。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猛沟的水随意流转，法老的心在神的手中。后面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的心也在神的手中。神曾经给尼布甲尼撒王一个兽心，使他被赶出世人，在野地与野兽同住，吃草就像牛一样。过了七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明白了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谦卑下来，神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他明白了这一点之后，神又使他心智恢复，又把他自己的聪明给他，又把他自己的国度荣耀权势的给他。这些彰显什么？神的主权，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再看圣经后面，希律王，耶稣出生的希律王，他的心，比拉多的心，罗马皇帝开撒的心，看起来他们在世上都是有权势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成就了神的旨意，不管他故意抵挡神也好，甚至要杀死耶稣，出生的时候就要杀死他，后来比拉多又把耶稣钉上十字架，这一切不过是成就了神的旨意，万事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在成就的，因为神掌管君王的心，神不仅掌管人的心，神还能够改变人的心，神能够使人的心刚硬，神也能够使刚硬的心变得柔软，赐给人救恩。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经文。我从这些经文你应该看到，并不是只有法老的心才会刚硬，以色列人的心也会刚硬的，有时候以色列人比埃及人还要刚硬，但是神待他们有恩典。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刚硬的，就好像石头一样，我们极其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当我说你的心像石头一样，铁石心肠的人也是一个，你会感到被冒犯吗？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你的心肠很软。但是我请你想一想，你是如何信耶稣的？你多少次拒绝了福音，你就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你想一想，你信耶稣以后，多少次故意犯罪，你听了多少神的道，却不去遵行，你就不会认为自己有一颗好心了。如果不是神给我们除掉实心，赐给我们一个新心，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得救啊？我们怎么可能遵行神的话去爱神爱人呢？所以感谢神的恩典，他没有让我们的心持续的刚硬，乃是把我们里面那个刚硬的心石头心给除掉，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有的人可能会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种说法太难接受了，甚至这个说法太可怕了。要是万一神使我的心刚硬，我该怎么办呢？我岂不是没得救了，注定要灭亡吗？你有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贵的，你就要看你的心是不是在刚硬。但是如果你真的担心你的心是否刚硬，其实你不应该害怕的。你这样想，其实表明你的心还不那么刚硬，或者说你在开始悔改了，你为自己的心刚硬害怕了，你害怕灭亡，你就应该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不喜悦恶人灭亡，神乃是希望罪人悔改得救，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神不会拒绝任何一个人真心的悔改。诗篇51篇17节，神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叹。所以亲爱的朋友，应该赶快相信耶稣，在耶稣基督里，神会赦免你一切的罪，在耶稣基督里，你将得到一个新的心，你将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我们知道了圣经，也知道了法老的经历，我们岂不当引以为戒吗？我们怎么可以硬着心不相信神的话呢？我们应该相信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并且照着神的话去行。我们岂可硬着心不认罪悔改呢？我们的认罪悔改应该具体，应该付出行动，应该常常的悔改。不光是信耶稣是要悔改，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都应该认罪悔改。圣灵一旦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我们马上就要承认并且离开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会被试探所胜，我们就会犯罪，并且在罪恶里越陷越深，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硬。我们岂可硬着心骄傲自大呢？我们岂可硬着心不断犯罪走向邪恶呢？我们应该存着谦卑的心，仰望神的怜悯和恩典，直到永永远远。最后我以一段神的话勉励大家，也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彼此勉励。希伯来书第3章12到14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聆听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我让圣灵借着神的道在我们的心中做工，让我们的心是柔软的、谦卑的、受教的。若是我们想起我们的罪恶了，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悔改的心、谦卑的心，向你认罪悔改，离开罪恶。主啊，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像法老那样刚硬，让我们不要故意不认识神，让我们不要故意不听神的话，更不要让我们故意不遵行神的话。主啊，谦卑的人是有福的。主啊，你让我们要谦卑，你让我们要仰望的，单单仰望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人的软弱，我们知道世界的败坏，我们知道魔鬼的邪恶。主啊，你就让我们有一个依靠你的心，不要靠自己，不要骄傲，不要自大，让我们对神存着敬畏的心，仰望你的恩典，直到永永远远。求主为你名的缘故，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若是有人还没有信耶稣，听到你自己话语的，我愿神你自己的灵让他的心柔软，让他的心悔改归向你，因为你不愿一人沉沦。我愿听见神之道的人都能够蒙恩得救，我愿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能够得胜。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